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上一次讲到奥古斯丁，我们接下来今天要讲完奥古斯丁和后面第三课的后半部。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早晨的时候又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在这里继续的来学习我们这段时间的教会的历史。我们就求助你借着教会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先贤们是如何为了正统的教义，为了一个我们正统的信仰，在那里抗争，在那里争辩，以及我们能够为我们留下这样宝贵的一些资产。所以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回顾这段历史，也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邪恶败坏的时代，能够持守住自己的真道，能够持守这个先贤们所奉主借着使徒所传递下来的信仰。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教会历史电影没有一个整全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整全，它是有一段一段的历史，对，它不可能有一个整全的电影。它一部分，比如这个后面会提到说伊斯兰教开始整个往西进攻，在那个叫什么的 Back off 什么什么 river 什么 river 包括 river 开始就是那个法兰西那个将军就整个把这个打住了，把这个
伊斯兰军
打住了，那个电影
十字军东征的电影，
听见报告就是十字军东征的一个电影。
对，
这些都没有。
教会历史都我们那是连续剧了。
对了，对，那是连续剧，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讲到奥古斯丁的时候，我们分两部分，第一个是奥古斯丁的生平，他去过五个地方。通过这五个地方呢，那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生平。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奥古斯丁四场辩论啊。通过这四场辩论呢，我们来了解他的这个神学思想啊。我们上次提到他和摩尼教进行辩论，大家还知道摩尼教是还记得吗？已经好几星期了然后呢，就是柏拉图之间的一些辩论，柏拉图就是那些分裂教会的这些人。分了他和一些异教的东西辩论就是这个针对着罗马帝国的衰亡他们就写了上帝之城。那么最后一场柏拉图一场辩论，那就叫做世纪大辩论。那这个时候呢柏拉修呢已经到了他的晚年了，他的思想已经很成熟，而奥古斯丁呢也已经到了他的晚年了，他的整个神学的炉火纯青了。所以呢，这两个人在辩论时是两个在高手在辩论，就跟那个欧阳锋跟那个东华蛇岛的那什么什么是桃花岛那个谁是？
王老师
啊，这两个高手之间在开始一场大的辩论。他们的辩论的究竟他们的起点就是其实柏拉就是非常近前的这样一个他是这样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相当是一个牧师吧。但是呢他留的东西不多，他写的东西不多。他写了一份叫做加拉太书注释还叫什么时候呢？这封信呢就引起了这个奥古斯丁，引起了其他的好像方法不太对，那么就开始慢慢规模的这种辩论这种小规模的辩论呢，就是在他们然后呢 那么应该是在409年的时候写的罗马书的注释，罗马书注释这不是这保罗书信注释，他就把保罗书信给综合了，写了保罗书信注释。那这上面他就把这个柏拉图就把这种思想就表达出来了。那思想表达出来就是人的强烈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究竟在旧恩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除了这个柏拉图以外，他还有两员大将左膀右臂。那这些呢都对推动他的柏拉图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教会呢，当时教会就发现哎这个好像不太对，就开始了。类似于我们在前面几场大公会议的那样一个辩论，但是这个没有最终没有引起一个大公会议出来，那么区域性的，那么就在这个不同的这种区域性的会议当中就解释这些东西啊，因为他有三个大臣，所以呢他们的势力非常非常强，他们从一度站到很大的上头，很多人他们认为很容易被人接受，凡是当讲到自由意志的那个神的主权这一说，是自由意志在上头，因为它符合民情，符合民意，大家都是这么想。后边我就讲到那个，为什么现在那个杨宇这么流行？因为那是人的政治意识，所以这个
这是导火
索，这是自己起点起来的。
是我们是吧？
OK， 好，关了，关了，好。那么，总的来讲，我们先比较一下他们的一些神学的观点。柏拉图认为呢，我们把人分成四个状态，这就只写了三个。那么，柏拉图没有讲第四个是什么状态。我们第一个就是亚当堕落以前被造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堕落以后达到一个什么状态，那么救赎以后呢又到了一个什么状态但是这样最后呢救赎成功以后就是进入新天新地以后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从这个方面来讲。那柏拉图认为呢，他说亚当堕落以前是不好不坏，是中性的他有绝对的自由，他有这个自由呢就产生一种生活的习惯，那么这种习惯呢就决定他的意志他可以选择行善还是作恶，它是绝对的自由的，它是中性的，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说的，四凤小时候说叫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对心对美的文字，好画对心对美的画图。你们没听过这些话了吧？一张白纸就是我们人生来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的本儿，没有任何负担，在上面的我们就怎么教导你就怎么画，也就像我们中国那三字经讲的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按照那个三字经，人不是白，他是性本善的性相近心相远，慢慢的习惯就会改掉了就出现了作恶。那这柏拉图基本就是这样一种观念。那么但是他认为当人堕落以后呢，说堕落这个亚当嘛，相当于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学历什么没有经验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一个白纸一张，但是他也不知道孩子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就迷迷糊糊明明像大孩子一样。但是亚当一造的时候是多大没人知道，但是应该是这个成人的样子。那一造出来呢觉得他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就不小心呢就可能就犯罪了。然后呢他是一个个人事件，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做错一点是正常的，而且他做的事情别人没有关系的。这是个人事件，但是他只做了一个坏的榜样。你第一个人做这坏的榜样，那大家有样学样都开始跟亚当学坏了这是人类堕落的原因和堕落的影响。因为就是每个人一出生出来都是仍然是中性的，但是因为前面有坏的榜样，大家就都跟着去学坏榜样去了。但是呢人仍然有自由意志，说我不学坏榜样，我要学好靠着这个自由意志呢，人仍然可以选择弃恶择善来自救这是讲到救赎时分。这个巴拉就认为人是可以这样救然后神 offer 一个救恩，神说我来救你了，人就选择说那我就接受这个救恩，然后呢我就得救了所以这恩典呢起到了一个辅助的作用，神赐给你恩典，给你一个台阶，你就下来吧，然后呢你就可以无畏定罪了但是这个恩典是可以被拒绝的，你说我就是不要 啊，就跟孩子一样，我就是不要脸，那就你没救了啊。所以这是他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个观点啊，我就把它非常简化了啊。但是奥姆斯丁呢，最后他们这最后两个，我刚才已经说他们两个电了，就像那个欧阳锋跟那个什么黄药师两之间，两代过招远，这两个都是到了如火春青的这个时候，都是到了他们老年的时间，思想都非常成熟了。奥古斯丁的这个意思就比他深刻的多啊。奥古斯丁说，当起初亚当被造的时候，他不是中性，他是好的，因为神说 it is very good， 因为神说是好的，所以这里面就有我们叫做 original righteousness。在亚当身上有一种叫做起初的良善，就是神创造的时候呢，这个起初的良善能够保证这个亚当啊，他能够不犯罪，但是他也能犯罪。这个奥古斯丁用了在讲这个人的四个状态的时候，用了四个拉丁文来这个讲人。第一个状态呢，就是叫不能他能犯罪，但是他也能不犯罪。他能犯罪，就是他能不犯罪，但是不犯罪的这个他没有罪的时候呢，他有可能犯罪，他不是必然性犯罪，他有这种 possibility 叫 posse potia， 我不知道这拉丁文念对不对，就是意思就是说posse 就是有这个能力，就是有这个东西， potia 就是罪，能犯罪就是有这个能犯罪的能力。那么到了堕落的时候呢，奥古斯丁就是说，堕落呢不是亚当一个人的事情，这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他一个这个不小心，他是个 deliberate 来被逆神，他是一个故意的，他不是亚当非常聪明啊，不是因为他不聪明，他傻傻乎乎就犯罪了，他非常非常知道他在堕落的事实，但是他仍然选择了被逆，他选择了被逆以至于他犯罪。那么而且这种罪呢，他说奥古斯丁用的就是说，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呢，全人类都在他的腰里面，都在他的那个 kidney 里面，就是说全人类都在他的腰间。所以呢这个从奥古斯丁这思想就发展出后来的叫圣约神学，讲的是叫 federal 叫什么叫 federal covenant， 也就是亚当是全人类的总代表，相当于 federal head。那当这个总代表犯罪的时候，他所代表的人类，按照圣约的这个教义呢，就他所代表的整个人类都陷在一个罪的状态。那就像现在的乌克兰跟俄罗斯两个打仗一样啊，那个普京跟那个叫什么斯基，
泽连斯基
啊，他们两个在那儿互相在那儿交战要打起来了，那每一个平民百姓都是敌对的。他们都是就他们比变成国和国之间，是因为两个总统之间的敌对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民与民之间的敌对啊。同样呢，当人选择了与神敌对，整个亚当所代表的全人类都是站到了与神敌对的这个立场上面，这就叫做全人的败坏，全人类的一个堕落，这叫做 original sin。那么讲性讲的很多了，除了这个 original sin 还有叫 actual sin 我们叫 guilt， 就是说你不仅仅是在的地位上站到了犯罪的这样一个立场上面，而且每个人都在真实的犯罪在得罪神，这叫做 actual sin， 每个人都在真实的犯罪得罪神。那么因为什么真实犯罪呢？因为当人一旦进入这样一个状态，就是那个它叫状态，进入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呢，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叫做 non-potential， 就是他不能不犯罪，他已经没有不犯罪这个能力了，或者是说他已经不再有不犯罪的自由了。亚当在起初的时候他有自由，他可犯罪可不犯罪，但是当堕落以后他就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他的自由已经用过了，当自由已经用完了，他就不可能再重复那个使用那个自由权。这个就像有一个人他在一个站在一个高高的桥上看着下边一条大河他没有跳以前他有跳失去的自由，他不跳级的自由，他有走开不跳不往跳的自由，但是一旦选择了往下跳，他就没有自由说我再回去了，他就没有再选择说我后悔了，我不再往下跳，他这个自由已经没有了。当人堕落以后，为什么叫做堕落 fall， 就是人已经开始从恩典当中再往下降，直到最后的审判。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这种空中的这种从那个高高的 恩典中跳，直到摔到地上摔死，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摔死到地上这个过程当中，说已经没有选择，说你再回去，这叫那 impossible。 那么这是这个堕落的这个犯罪以后啊，看他们俩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到什么叫救赎呢？就是说当人已经处在一个完全无法自救这样一种这种这个状态下呢，你唯一的依靠就是外在外来的拯救，就是外在的恩典。那么这个外在的恩典呢，就是从神来提供。那么当神提供这个恩典的时候呢，他说神的恩典一定是一个全备的恩典，而且是不可抗拒的 irresistible。 神一定有，他要救你一定能够救你。所以当提到救恩论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个救恩论的问题，它和神论和基督论都是连在一起的。神也当神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可能做不成的，除非他不想做。所以当神定义要救你的时候，就没有他救不成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就认为神的救恩一定是完备的，而且他不会因着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抗拒什么，什么是不可以抗拒。后来我们下边我们会讲到这个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讲到这加尔文五点的时候呢，最后一个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 irresistible grace。 第四点就是 irresistible。 所以呢到了这个地步呢，当人被拯救以后，他又进入了另外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叫 posse non potere， 就是他可以不犯罪，他能够选择不犯罪了，他可以对罪说 no， 他有这个能力了。那最后一个恩典的最后一个状态呢，就叫 glorification， 就是进入荣耀的，那就是当将来以后在天上这个柏拉图很想不到那么多了，奥古斯丁印度说这是人类最后一个状态，叫做 non posse potere， 说那个时候人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人就不会再堕落了。不像在伊甸园里面一样，在那个说那个时候叫 non posse potere， 人不能再犯罪。好，这是这样一个四个状态。那么等到了这个争论从大概400几年开始，一直争论到418年，在迦太基柏拉就被定为异端。但是这段时间以后，他们的几个这个战将在那儿一直在那儿就是辩论的，那都是高手了。一直到了431年的时候，才正式在另外一次会议再次定为敲板，说是这被定为一个，因为迦太基是一个小的地方，所以它的影响是区域性的。到了43年，不是在哪一个会议上，他被定为异端了？在稍微比较大的一个这样一个教会的会议上面，忘了是在哪一个这个会议上。那么柏拉就被正式的被定为异端，就被大公教会所接受了。这是个异端，它是一个错误的。那么从那以后呢，其实当这个柏拉修在跟奥古斯丁争的时候，柏拉修也有一种叫做两种不同的，一种叫做半柏拉修主义，叫温和的柏拉修主义，一种叫强硬的柏拉修，这是强硬的柏拉修，就 original 原始的柏拉修主义。那半柏拉修主义是什么呢？后边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人就是相信半柏拉修主义，这就为什么他们就一直争。那么到了这个430年的时候呢，这个强柏拉主义就被定为异端，而半柏拉主义呢就趁势就开始这个兴旺起来了，很多人相信这个。那半柏拉主义呢，他承认亚当的堕落影响了全人类了，以至于呢人都有了原罪，他承认这个。而且呢，但是呢他仍然认为虽然亚当堕落了，因为神对人的有这样一个恩典，以至于的人仍然他的自由意志仍然可以选择接受还是拒绝神的救恩。你看他把原罪上加上，他后边没有变，虽然人堕落，但人仍然还是有自由意志，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就是来选择恩典的。所以能否一个人能否最终的决定，最终极的因素还是他的自由意志，是他愿不愿意。这是半柏拉修，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他觉得人是需要被拯救了，人这个靠着这个，如果没有恩典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救的，而且他承认是人一生存就有原罪了。那么到了530年，这已经100年以后呢，在这个 concept of orange， 我说 orange 一直不知道怎么翻译，翻成橘子。我们澳大利亚有个 orange county， 我们叫橘县，加州也有个 orange county， 我不知道这我们叫 orange county， 不知道它叫这个橘子县城县。还有这个 concept of orange， 半布拉酒就也被定为了地段，所以这个奥古斯丁神学在到此为止就打过了全胜。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奥古斯丁是代表了一个正统的信仰，就是人堕落以后没有选自由意志，选择唯独，这叫做唯独恩典，宗教改革讲的唯独恩典就讲的是这个。那么后续的争端呢，我们会讲到中世纪以后，宗教改革的时候会讲到马丁路德和伊拉斯姆他们之间的争论，那我会以后会讲伊拉斯姆是谁。那伊拉斯姆1525年的时候，伊拉斯姆写了一篇叫《论自由意志》，实际上呢，他是表示和马丁路德正式的一个决裂，论自由意志，然后路德呢马上就回了一封，叫做《论捆绑的意志》The Bandage of the Thing， 就是The Bandage of the Will，就是他说这个我们的自由意志能堕落以后就不再是自由，我们的意志在堕落以后就不再是自由的，而是被捆绑，被这个捆绑。他这是典型的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我们的意志被捆绑以后，你只有单向的自由，你只有选择犯罪的自由，你没有选择行善的自由，你没有选择往回去的自由。其实这种是对的，这种是我们生活当中也都有这种自由，我们这些都是单向的，我们没有绝对的双向自由。你们读书，你们毕业以后，你们这些上学的毕业以后，你们去找工作，对不对？别人给你 offer， 你才有自由选择 take 还是不 take。你没有别人没有 offer 以前，你就说，我选择这，那你这些东西你选择不了的。而且别人给你 offer 什么，你 take 什么。别人给你 offer 一个，比如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你说你说不行，我选择系主任，你没有这个选择的，对不对？你只能在别人的 offer 下边你去选择。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你的自由是单向的，它不是双向的。所以只有神 offer 给你这个救恩的时候，你才选择接受而不接受。但这个接受不又不是那个你选择这个你可以不接受，而这个救恩的，在神那个救恩的，你是没有拒绝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拒绝呢，不是说你不是什么你掐着你的脖子让你来得救，它不是，讲的不是这个，就是神有办法让你心甘情愿高高兴兴的去接受。记得当我们讲不可抗拒的恩典的时候，不是神那么蛮横，说这个人不是就非要掐着脖子要把他按到水里面去，叫他滴得出来，说这人行，不是这样子。他在你的心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叫做 effective calling， 叫有效的恩呼召，把我们唤醒。唤醒以后呢，我们眼睛开了，开了看见什么，我们就会看到神的救恩，我们看到人的罪，我们看到一些好东西。人有这样一种，当你看到好东西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的你去选择它，除非你不认为是好东西。对，神圣灵在我们里边，把这种，他就会用各种方式让我们眼睛开着，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灵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东西太好了，人就选择。所以这个东西不可抗拒的，就是说神就一个准一个。神救一个就依旧一个准，不会这个不会失手的。那到了这个更晚一点，到1619年的时候呢，到16就是大概100年以后呢，加尔文和亚米念又开始执政了。实际上他们的执政不算1619年的开始，这16年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大会，才又宣判了亚米念的地段。那这是我们大家比较清楚，原来加尔文和亚米念执政是从在多特会议当中亚米念被定为一端。我这是提到一下，大家如果对加尔文和亚米念我会经常提到的，后边会经常提到，但是可能就既然已经被大会定为一端了，怎么现在这么火。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